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6月8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拜登访欧前发问，强调团结盟友应对威胁。资深民主党参议员指将会投票反对选举改革法案。蔡英文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美军C-17战略运输机首降台湾，中共反应低调。何锦丽首次出访，专机出技术性问题被迫折返。浓烟蔽天，美国凤凰城史上最大火灾，200多名消防员救火。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展开欧洲之旅，出发前拜登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内容多次提到中国。拜登强调民主国家要团结一致应对新时代挑战，并且阻止威胁。今次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出访，预计今次出行将会会晤7国集团、北约盟国和欧盟领导层，最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拜登6月5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我的欧洲之旅是要令美国团结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专栏文章。拜登在文章表示，由于美国救援计划和疫苗接种战略，美国经济增速比近40年来任何时候都快。由新政府上台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拜登强调，在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将会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全球的主要民主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应该紧密合作，以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应对网络威胁。拜登指出，我们将会专注于确保是由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等国来书写21世纪贸易和技术领域的规则。资深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星期日表示，他将会投票反对国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全面联邦选举改革法案，即是为人民法案。曼钦这番言论基本上令该法案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曼钦在查尔斯顿宪邮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我相信党派投票立法将会摧毁我们已经越来越弱的民主，因此我将会投票反对为人民法案。他说，我认为事实是以党派方式进行的投票和选举改革几乎会确保党派分歧继续加深。这项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叫做 S1 法案，至少需要10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才能够绕过议事规则，并且进入最终投票通过。 CNBC 报道，共和党人基本上都反对这项立法，民主党人没有曼钦的支持，该立法没什么可能会通过。曼钦表示，他将会支持约翰·刘易斯投票权利促进法案。曼钦还重申，他不会支持取消阻挠议事，将会阻挠拜登总统在投票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部分立法议程。6月6日，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联邦参议员访问团的时候，感谢访问团专程到台湾，以实际行动传达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信息，感谢拜登政府将台湾列入第一波疫苗共享名单。蔡英文6日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致辞的时候表示，首先欢迎达克沃斯、沙利文和康斯三位参议员来到台湾，三位参议员都是台湾的好朋友。蔡英文强调，这几年来台美之间真朋友、真进展，三位参议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双方不断深化伙伴关系亦都一定体会最深。今次访问团特别在密集的南韩访问行程之后专程来到台湾，短暂逗留3个钟头，带来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的信息， 再次展现台美坚若磐石的情谊，他代表台湾人民致上最深的谢意。蔡英文表示，台湾非常感谢拜登政府伸出援手，将台湾列入第一波美国对外疫苗共享的名单之中，亦都感谢三位参议员从中协调的努力。疫苗对台湾是及时雨，各位的帮忙我们会铭记于心。美国三位参议员将会乘搭美军 C-17 战略运输机，将几十万剂疫苗送抵台湾。针对美方今次援助台湾行动，中共当局反应低调。截至截稿的时候，中共外交部还未就美国三位议员访台立即表态。而中共后涉环球时报就刊登文章说，美国三名参议员乘搭美军 C-17 运输机访台是精心设计。文章引述海外传媒消息说， C-17 今次首降台湾意义重大，西方传媒亦都认为 C-17 的出现极不寻常。6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在6月底发放到海外的8000万剂疫苗之中，首批将会发放2500万剂疫苗，其中将会有700万剂送往亚洲，当中包括台湾。据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兼助理教授林永佑分析认为，中共可能会说美国在度打擦边球。过去中共提及，若果美国舰只停靠台湾，会必然采取相关行动。但是后来就是美国海洋科学船停靠台湾，而今次虽然是军机运载，但是运载的是人而不是军事装备。6月6日，美国总统贺锦丽上任之后首次出访，前往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但是他乘搭的空军二号在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出现技术性问题，被迫返回安德鲁联合基地，换了另一架飞机再度出发。贺锦丽返回安德鲁联合基地，走出机舱的时候对记者说，我好好，我好好。贺锦丽的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空军二号出现的情况纯粹是技术问题，绝非是重大的飞行安全因素。一名随行记者说，空军二号起飞的时候起落架传出不寻常的杂声，不过飞机降落就完全正常。据美联社报道，大约个半钟头之后，贺锦丽乘搭另一架飞机再度启程。贺锦丽6号抵达危地马拉，预计8号会飞往墨西哥。今次出访行程主要聚焦经济发展、气候变迁、粮食短缺和妇女问题。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地时间星期六大约中午12:30，一个回收垃圾场突然发生大火，火势大到凤凰城一度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前往现场救援。经过通宵灌救，星期日还有50多名消防员在度扑灭火种。凤凰城消防局说，今次是史上最大的火灾救援行动。消防局发言人海勒表示，今次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华盛顿邮报指出，一名消防员在救灾行动中小腿受伤，已经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海勒指出，今次火灾烧的主要是纸板和纸张，而起火的原因目前还未清楚。受到火灾影响，有800户家庭和企业同时断电，大约150个住宅和商业客户断电大约10个小时。这场大火达到6级警报。星期六当地气温甚至高达华氏108度，即是摄氏42.2度。现场的相片可以见到黑色的烟雾几乎笼罩整个天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贸易大臣投书澳洲媒体，赞澳洲抵挡中共恶性行为。日本东澳将近会计部长跳轨身亡。优孔子学院替中共做宣传，日本将实施审查。两无人机现中伊拉克美军基地上空遭击落。千人抗议建复旦分校，匈牙利反共浪潮持续。匈牙利阻挠欧盟批评中共香港政策，德国官员谴责。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澳洲全国发行的大报《澳洲人报》星期日刊登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撰写的评论文章，同时《 该报更在头版刊登标题为《盟友致力对抗北京的贸易战术》报道。报道提到，澳洲总理莫里森即将前往伦敦，并同英国首相强森会面，预料双方可望就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原则性协议。特拉斯在文中表示，英澳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但他批评有些国家采取不公平的国家补贴手段等恶性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造成威胁。虽然特拉斯并未指明到底是哪些国家威胁到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但特拉斯提到，在北京和澳洲的贸易争议当中，中共采取了恶性行为。此外，特拉斯赞扬澳洲抵挡中共的侵略行径，并形容澳洲为支持贸易的出色斗士。日本东奥临近，日本东京奥运委员会一名52岁的男性职员深谷正7号上午被发现在东京地下铁浅草线月台落轨，随即被行驶而来的列车撞上，送院急救后仍不治身亡。警方从现场状况判断，初步认定应该是自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深谷正7号上午9点半左右从品川区的东京都营地铁浅草线的中延站月台跳下轨道，随后遭到进站列车撞击。虽然当场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之后仍然不治身亡。警方确认死者留下的物品和身份证，才得知其奥运官员身份。根据现场情况看来，已排除他杀可能性，初步判断为跳轨自杀。警方将进一步理清详细事发经过。受到中共病毒影响，东京奥运延至今年7月23号举行，8月8号落幕。目前主办方仍计划开放让民众入场，但是如果放行，民众可能需要携带疫情检测证明。据日经亚洲评论周末报道，日本教育部将要求与孔子学院合作的日本大学提供例如资金、参与学生的数量，以及孔子学院是不是干预大学研究等信息。问题清单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确定。除了担心孔子学院传播中共政府的宣传外，东京还担心日本技术会通过个人交流泄露给中共。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说，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来到寻求获得孔子学院更多信息或废除这些机构。我敦促公共信息以提高组织管理和研究项目的透明度。前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有川智子上个月亦都在日本议会上说，孔子学院被其他国家视为安全威胁，日本相关部委和机构合作监督该组织。目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等14所私立大学都设有孔子学院，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采取措施监管孔子学院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伊拉克军方星期一说，两架无人机出现在美军驻扎的一个基地上空，已被摧毁。这个基地一个月前才遭一架武装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军方说，当地时间星期日中午12点半，美军启动了反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防御系统，拦截并击落了艾恩阿萨德基地上空的两架无人机。该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尚未有组织宣称对今个礼拜日的无人机事件负责，但一些伊拉克官员称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过去曾声称对类似事件负责。美国领导的驻伊拉克联军发言人韦恩·马罗托上校表示，几个小时前一回火箭弹在巴格达机场上空被击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损害。美国或伊拉克当时没有宣布这一次无人机袭击背后的操守，但在之前多次的袭击中，美国谴责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所为，其中大部分是瞄准美国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各地军事基地的火箭弹袭击。 上个礼拜六，数千名匈牙利人发起游行示威，抗议右翼政府在首都布达佩斯兴建中共复旦大学分校的提议。这个计划在匈牙利遭遇强烈抗议，大约10,000名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当地时间中午发起名为支持大学城反对青年民主党的示威，抗议政府建立中共复旦大学分校。抗议者举起写有背叛和匈牙利货币大学等横幅，游行到国民议会前，批评右翼政府总理奥班讨好中共，削弱国家高等教育，增加中共在当地的影响力。抗议者手举着写有叛国罪和匈牙利大学用匈牙利资金的标语，穿过首都游行到国民议会。据匈牙利自由自负共和国研究所在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00名受访者中有大约2/3的匈牙利人不支持兴建中共复旦大学分校。报告指，绝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复旦大学的计划，反对者亦都有约1/3为亲政府的受访者。这些反映出复旦大学分校问题已经广为人知，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话题，更是政治公共领域的重要议题。匈牙利上个礼拜再一次以一票否决权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共香港政策的声明。德国一位高级官员对此谴责说，匈牙利的这一项举动正是破坏该联盟的外交政策。据德国之声和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米格尔·巴杰4日对匈牙利阻止欧盟谴责中共的举动表示不满，并建议欧盟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实施多数投票制度，而不是现行的一票否决制。他认为匈牙利在阻挠欧盟就香港问题反对中共的做法已经超过了可以接受的尺度。过去2个月以来，匈牙利至少3次否决欧盟发布联合声明。今年4月，匈牙利亦都否决欧盟谴责中共香港政策的声明。之后在5月时，拒绝同其他26个成员国一起呼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停火。欧盟在谴责中共的声明中，批评中共在香港实施的新国安法，并指责它破坏了欧盟对抗北京在香港压制自由的努力。
下面是香港新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超过1日获释，斥以言入罪阻吓港人悼念六四，手中违国安法案唐英杰被增加危险驾驶致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在六四上午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罪，拘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直至6月5日下午扣留超过30个钟头后，周幸彤才被保释离开荃湾警署。他批评当局预防性拘捕，阻止他去维园，完全是以言入罪。周幸彤被捕后一度被带去中区警署，之后扣留在荃湾警署。6月5日下午大约5点，他获准保释。在步出警署时，周幸彤得到在场市民的掌声支持。他表示，警方今次预防性拘捕他，显然是要阻止他入维园悼念六四，同时制造寒蝉效应，恐吓香港人不要去维园或铜锣湾悼念，甚至不给点亮烛光。他批评警方的逻辑荒谬，拘捕理据不充分。周幸彤仲向参与打压执法人员放话，要求他们睁开双眼看清自己的行为，呼吁不要再匿在公安条例后面，这个是在这里帮刽子手抹去罪行，帮屠夫政权洗白历史，是在32年受尽冤屈的受害人的伤口上撒盐，更是帮助巩固不公义的一党专政。另外，为阻止民众在六四当晚聚集，港府出动7000警力全城戒备， 除了封锁维园，封锁由九龙至维园的过海隧道，甚至警方在铜锣湾、旺角等地发出广播驱散人群。不过仍然有大批的市民着黑衫，举起烛光，亮起手机灯，游走港九新界的大街小巷。港版国安法下的首个6月4号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亦在当晚在使馆或办事处的窗边亮起电子蜡烛悼念。警方消息指，截至夜晚10点，至少有6人被捕，指涉嫌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另有12人被控违反限聚令。香港首宗被控违反国安法案的被告23岁青年唐英杰，在2020年7月1号驾驶插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向3名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高等法院6月7号再提讯，控方申请加控一项危险驾驶致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作为交替控罪，得到高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香港首宗国安法案将在6月23号开审，不设陪审团。控方律政司在今日开审前提出加控被告唐英杰一项危险驾驶致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作为恐怖活动罪的交替控罪，又指两项控罪的事实基础一样，没有涉及新的证供。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包括杜丽冰、彭宝琴及陈家信，听完双方陈词后，认为法庭有权处理交替控罪。辩方亦提到，相关指控对被告来讲并非全新控罪，决定批准律政司作出有关控罪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因疫情损失，川普要求中共向各国赔偿10万亿美元；英国消费巨头李杰士以22亿出售中国奶粉业务。以下是详细内容。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返美国共和党政治舞台，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讲。川普说，好高兴回到格林维尔，和这么多自豪的北卡罗来纳州爱国者在一起。他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支持我们的军队，尊重我们的警察，尊重我们的国旗，而且一于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我们不将美国放在第二位。针对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相关损失，川普说，现在是美国和世界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赔偿和问责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一个统一的声音宣布，中共必须给钱，美国应立即采取措施，逐步对所有中国制造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川普说，我们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赔偿，中共必须支付，所有国家都应共同努力，向中共提交一份至少10万亿美元的账单，以赔偿损失。川普说，这个数字比实际应该向中共索要的款额要低。川普表示，第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应该集体取消他们欠中国的任何债务，作为赔偿的首期付款。川普在讲话中再次表示，他相信这个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美国国内对大流行病的起源讨论近期达到白热化，而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是最大的关注点。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28号全体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对2019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决议案说，如果调查不能够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美国将同愿意合作的政府和专家发起自己的调查。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议员5月28号提出一项法案，呼吁剥夺中共和其他故意在疫情上误导国际社会的国家的主权豁免，允许疫情受害者家属起诉中共或相关国家。 美国消费品巨头利杰时集团五号宣布，他们正在向春华资本集团出售其中在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儿童营养品业务，预计交易额将达到22亿美元。路透社报道，利杰时表示，即管此交易可能将损失包括商誉和无形资产高达25亿英镑，其旗下的日常消毒品牌苏莱尔和迪路番碱将保留8%的中国分部股份，预计出售所得现金净额约为13亿美元。该笔交易预计出售利杰时在荷兰内梅亨和中国广州的工厂，以及美赞臣和 Enver 系列品牌，包括 Enver、Infamil、Infapo 和 Lactum 在中国的永久或长期买断式授权和独家授权。该交易预计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今年3月，市场曾传出利杰时考虑出售其中国婴儿奶粉业务的消息，当时预估这笔交易可能超过2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中国正是本土婴儿配方奶粉的竞争就相当激烈，加上出生率放缓，导致利杰时的销售成绩长期未见起色。该公司在今年2月就其中国婴儿奶粉和儿童营养品的业务进行战略评估。利杰时首席执行官拉克斯曼纳拉辛汉当时表示，中国业务面临的挑战包括香港在疫情期间关闭边境的时间超出预期，和本地竞争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以及中国较低的出生率。在同一领域，法国乳业集团达能5月亦以16亿欧元的价格出售其在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 9.8% 的持股，因为中国长年出生率低迷，令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市场战略。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主持人披露，史上最高级别中共官员叛逃美国。美国参议员访台支持，不会抛下台湾孤军奋战。美澳联盟结晶，美国新航母命名坎培拉号。福西捆绑科学，话对他的批评是对科学攻击。菅义伟将访问澳洲，彰显共同抗共决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霍士新闻名主播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四号撰文披露，一名史上最高级别的中国叛逃者已经来到美国，并已经同国防情报局 DIA 合作了3个月。该人士直接向美方透露了中共的特殊武器计划，其中包括生物武器计划和冠状病毒等。咁系卡尔森喺保守派媒体红色州 Red State 工作嘅朋友，从美国情报界人士嗰度得到嘅消息。同时这个消息亦得到咗曾获美国艾美奖嘅记者豪斯利 Adam Housley 证实。卡尔森话：咁令武汉实验室泄密嘅故事变得更加有趣。情报界人士称，美国国防情报局并冇将呢名叛逃者网上情报，而是留在国防情报局内部秘密保护起来。国防情报局领导曾认为 FBI、 中央情报局 CIA 和其他相关机构都存在中共的间谍，因此想方设法防止 CIA 和国务院接触到此人。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USAM Reed 亦向美国国防情报局证实，这位中国叛逃者向他们提供了非常有技术性的信息。今年5月底，拜登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病毒的起源，并在90日内提交调查报告，同时要求能源部下属17个国家实验室协助情报机构彻查病毒是否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多家美媒披露，拜登本来已经排除了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可能性，而情报官员掌握的大量证据促使拜登改变了态度。 美国三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在6月6号到访台湾，作为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其中一环。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 Leader Tammy Duckworth、 苏里文 Daniel Scott Sullivan、 昆斯 Christopher Andrew Coons 等在松山机场受到外交部长吴超涉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等人迎接。参议员达克沃斯在致辞时表示，我们以朋友的身份抵台，台湾正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访问台湾如此重要，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忙。他特别提及母亲的家族原本在广东生活，当年徒步逃出中国，挣脱共产主义，追求自由。他强调他的家族深知自由的代价，因此他告知台湾人，美国不会抛下台湾孤军奋战。达克沃斯指出，换台疫苗是他们三个人和白宫官员来回讨论几个礼拜之后的决定，对美国而言，将台湾列入第一批疫苗接受方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了解台湾迫切的需求，而且珍惜这段伙伴关系。疫情爆发之初，台湾捐赠美国医疗用品，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他代表美国人向台湾道谢。苏利文则说，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扮演要角，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协助台湾抵抗胁迫。此外，美国对台湾的繁荣、民主和安全的支持坚实依旧，这种支持是跨党派的。这个由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组成的访问团，就是美国对台跨党派支持的体现。美国海军最新的频海战斗舰坎培拉号6月5号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 Mobile 举行了命名仪式，那是对澳洲首都和两国在战争和和平中持久联盟的致敬。美国布莱巴特新闻 Breitbart News 报道，那是美国唯一的一艘军舰以外国首都命名，亦因为造船商美国奥斯特公司和澳洲有着深厚渊源。澳洲政府国防物资部长参赞艾里森佩切尔 Alison Patchell 主持了该船的洗礼仪式。奥斯特公司总裁麦多克 Rusty Murdo 在命名仪式上表示，奥斯特公司加入美国国防工业基地仅仅16年，他们为这艘舰艇能够以澳洲首都命名为之号，那是美澳两国之间伟大关系的又一个象征。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哈克 Thomas Harker 在海军发布的新闻稿中亦称赞，澳洲是坚定的盟友和卓越的海军伙伴。频海战斗舰是小型快速的水面战舰，该战舰长412英尺，配备枪支和导弹，能够携带直升机，目的是在近岸环境中作战，对抗潜艇、水雷和小型船只。该船在2019年开始建造，12个月前由当时的川普总统亲自选定了船名，他赞同将该船作为美国和澳洲之间联系的象征。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因为和中共的密切关系，并且不断为中共造成的疫情蔓延开脱和辩护，最近受到外界的猛烈抨击。布莱巴特新闻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6月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人民对福西不信任，他认为福西应该离开拜登政府的职位。麦卡锡告知主持人，让可信任的官员来负责回答冠状病毒相关的问题，如病毒的来源是当务之急。而作为拜登首席医学顾问兼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福西已经浪费了这种信任。麦卡锡和其他几位国会共和党人最近公开表示了他们这个立场。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同日发表了题为如果拜登相信科学就必须解雇福西的专栏文章。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称福西涉嫌偏帮中共的电子邮件令人震惊，他应该辞职。参议员保罗 Rand Paul 这个礼拜在社交媒体上以炒掉福西为标签， 发布了关于福西的信息。尽管有这些呼声，白宫新闻秘书萨基 Jen Psaki 在星期五仍然表示拜登不会解雇福西。拜登本人亦在同一日说他对福西非常有信心。而福西本人在 MSNBC 4号的节目中将自己和科学等同起来。主持人问到他是否担心对他的新的批评时，福西回答说最近对他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的攻击，并自称是个公众人物，在承受非战和雕塑，别人对他质疑的证据是在这捏造，并说民众以扭曲的方式通过攻击我来处理问题。而麦卡锡则批评福西在病毒问题上翻来覆去，比如戴口罩问题，数十万美国人已经死亡，他在其中都有责任，怎样能够将病毒起源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呢？我们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网民亦议论说科学家都开始同福西保持距离，并开始转向，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以任何方式讲大话或参与这一切的严重后果。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年稍后可能访问澳洲，目前两国政府正在讨论和安排相关细节。澳洲金融评论报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4号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于去年11月访问了日本，成为菅义伟上任之后第一位接待的外国领导人。而这次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显示了两国面对中共威胁，致力维持盟友关系以及共同维护区域和平和法治的决心。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仲强调，两国面对区域局势的态度仍然保持不变。由于疫情严峻，日本国内出现反对如期举办东京奥运的声音。不过该政府官员透露，日本政府希望奥运如期举行，以免被明年举办冬季奥运的中共比下去。此外，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于下个礼拜在英国举行，届时莫里森和菅义伟亦会于峰会会面。莫里森星期四在国会上表示，这次峰会是一个机会，理念相近并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将齐聚一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广州全城检测，七市5600医护增援。六四烛光海外燃点，美加人数创新高，年轻人进场。电荒加疫情，广东制造业开三停四受重击。防政变，中共武警高层一年被换掉一半，七日前再异动。美墨边境一日发生逾150次地震，最大震级 5.3 级。以色列女大使称永不与哈马斯谈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州全城检测，七市5600医护增援。广东当局6月5号通报，广东又确诊11宗本土病例和1宗疑似病例，其中包括本土无症状感染转确诊的3例在内，广州通报6例，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另外佛山报告确诊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1例。从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看，荔湾区仍然是最多，占了5例，其次是海珠区2例，然后是越秀区1例。 对一个1500多万人口的一线城市来讲，通报的数字其实不算多，但是当局的动作就越来越大。广州市所有11个区已经全部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了。广州不单止是全城全员核酸检测，而且广东省还从7个城市抽调了5600名医护人员支援广州。据当局发布的通告，继广州市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番禺区、白云区、天河区和黄埔区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后，广州花都区、增城区、南沙区、从化区在6号都发布通告，开展包括对外来人口的全员核酸检测。另外，广州核酸检测范围进一步扩大，从5号开始，广东多地抽调人员支援广州4个区进行核酸检测。其中广东中山、珠海和深圳3个城市共抽调2200人支援南沙区。广东惠州市和6间省属医院抽调1000人支援增城区，广东东莞市抽调1200人支援从化区，广东清远和韶关2个城市共抽调1200人支援花都区。目前珠海和中山2个医疗团队已经抵达了南沙区。讲到这里，有分析说，官方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底，广州全市的卫生技术人员大约177800人，其中执业医师62300人，注册护士82500人。为了应对疫情，广州设立9间定点医院，包括广东省医院、省第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医科大学一附属和二附属、广州第一和第八医院，以及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如果单从当局通报的病例数字看，其实广州是不需要增援的。根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今轮疫情广州全市累计报告77例感染者，3日前的77例加上4号和5号2日的病例，加起不到100例。但是现在从7个城市抽调5600名医护人员增援广州，不能不令人怀疑，广州的疫情真的只有这些通报的病例数字吗？显然不是。中共一向杀方成性，他通报的病例数字严重值得怀疑。按照广州那位 PCR 实验室人员介绍的情况，5月31号的时候，他所在的 PCR 实验室走廊都堆满了病例样本。已经过去快1个礼拜了，当局的动作越来越大。如果不是疫情非常严重，会这么大动干戈吗？是不是广州的医疗系统已经接近瘫痪？或者说患者太多，现在的医疗资源不够用呢？大家一定还记得武汉当初有这样的一幕。2020年过年的当日，新闻看点节目中播出了一名武汉的女医护在办公室嚎哭的场面。大量的患者突然出现，在医院里面排住长长的队伍等待看病救治。有些患者没有等到看病就倒在地上了。大纪元节目主持人李牧阳在谈到广州这个疫情的时候，提醒身在广东疫区的朋友尽量少出门，尽量做好个人防护，实在帮不上大家什么，只能做到两点。一个就是尽量将最及时最准确的消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真相。另一个是将法轮功学员委托转告大家的九字真言再重复一遍。请大家一定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或许能帮你躲过劫难。希望大家不要被观念障碍，在灾难面前，只要能救命，比什么都重要，没必要在意用什么方式救人。 六四烛光海外燃点，美加人数创新高，年轻人进场。在港人因警方禁止集会和封场而未能在维园内悼念六四事件之际，海外不少地区的烛光悼念集会多了香港元素，亦出现人数骤增的情况。在主要城市，加拿大多伦多有近千人出席。在象征当年人民被残害、被压至扭曲的单车前燃点烛光，打破相关集会逾20年的纪录。根据反送中组织 Global Solidarity 的数据，全球至少有12个城市举办大型六四悼念集会。加拿大的卡加利、多伦多和温哥华，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澳洲的雪梨、布里斯本和亚德莱德，欧洲的伦敦和布拉格，以及台湾。英美加等地的集会参加人数由500人至800人不等，包括分两场举行，每场各有近300人出席的洛杉矶，相比过往同类集会只有几十至100人参加，人数明显增加，当中又以多伦多有近千人参加最多。从众多直播可以看到，参加者除了悼念六四并谴责北京之外，香港人加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修例运动的口号亦不时在现场响起。多伦多、纽约和伦敦自不例外。事实上，不少流亡在外的抗争者都有参与当地的六四集会，并提及港人被禁进入维园、自由高叫口号的压抑遭遇。前香港众志主席兼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有500人出席的伦敦集会上呼吁群众无忘六四以及2019年一些大事的日子，6月9号、7月21号，只要有人，只要有灯，无数个即将在年历消失的日子就不会被遗忘。电荒加疫情扩散，广东制造业开三停四受重击。近期中国南方省市出现严重电力短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等地已经陆续开启有序用电措施，其中以制造业大省广东缺电最为严重，好多工厂从开五停二到如今的开三停四，亦即是一个礼拜开工三日停休四日，导致好多企业产能急剧下降，面临交不出货的巨额经济损失。更有甚者，变种新冠病毒又静静地在广东一些城市迅速传播，令人担心去年武汉封城的场景将再度重演。可想而知，中国开始复苏的经济正受到严重打击。夏日炎炎，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同时亦号称为世界工厂的广东省，五月份的电力缺口达到800至1100万千瓦。东莞市南城街道办事处官方微信5月25号发布通告，今年全市公用电形势严峻，为电源性缺电，错峰用电措施有可能延续至年底。东莞一名工厂工人表示，今年夏季错峰停电时间来得太早了。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5月30号，南方电网累计统调发售电量达到5100亿千瓦小时，年增 23.5%。 在5月21号，南方电网全网最高负荷需求一度突破2亿千瓦大关，广东就超过1亿3千万千瓦，同时创历史纪录。南方电网负责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电力供应和服务。报道中说，截至5月底，广东全省用电量较过去两年平均增长 15.7%。 原因是近来当地持续高温，加上经济持续复苏，企业订单爆满。同时电力来源云南省因降雨减少，冲击水利发电能力，导致未能及时输电。 另外供火力发电所需的煤炭价格近日出现大涨，每吨已经突破人民币1000元大关，在进入夏季用电增加的情况下，势必进一步刺激煤价继续上涨，间接冲击制造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去年下半年，中国和澳洲开展贸易战，限制从澳洲进口煤炭，导致国内煤炭价格上涨。加上冷冬效应，很多省出现局部拉闸限电。有网民称，抵制澳洲煤炭是拎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共为了证明它政权的伟大。这轮限电的时间点正值广东变种新冠病毒肆虐，导致不少工厂无法正常出货，居民生活困难，中国制造业更是雪上加霜。防政变，中共武警高层一年被换去一半，七一前再异动。中共当局正在密集筹备他建党100周年，曾卷入政变传闻的中共武警部队，在高层去年一年内被换掉一半后，日前再现多人调整，三名新人补位。据北京青年报引述武警官方消息，6月1日至3日，武警部队在北京召开军事训练会议，司令员王春玲、政委安兆庆出席并讲话，三个副司令员、两个副政委和几位书记、监委主任、参谋长、政治工作部主任、装备部部长等出席会议，其中副政委陈建飞、参谋长周友亚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副部长郑维三人都以新身份亮相。中共武警部队曾被称为江泽民的私家军，由江的亲信周永康长期掌控，并曾卷入周永康2012年3月19日动用武警包围新华门和天安门的渭水政变传闻。在重庆王立军叛徒事件中，薄熙来亦曾动用武警部队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由此外界指武警部队是习近平最不放心的部队。为解决心头大患，习上台后就开始对武警系统不断清洗，上一届武警高层几乎被一锅端。2020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楼授出四个上将军衔警衔。这次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四名军官警官是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委员郭普教、西部战区司令员张旭东、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委员李伟、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玲。时评人士郑中元曾经分析认为，武警部队高层突然又换了一半人，只能说明习近平对哪个都不信任，大幅调整是以免形成山头势力威胁中南海。美墨边境一日发生逾150次地震，最大震级 5.3 级。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5日发出消息说，加州皮里尔县卡利帕特利亚附近当日已经记录超过150次小地震，最高震级为 5.3 级。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位地质学家卡鲁索接受 CNN 电话访问时说，该地区人口不多，过去曾经发生过群震，这次已录得152次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图显示，地震发生在卡利帕特利亚，沿住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就在加州最大的湖泊萨尔顿海的南部，震级从 2.5 级到 5.3 级不等。卡利帕特利亚位于墨西哥边境以北约30英里，在圣地牙哥以东约140英里。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太平洋上发生了两次 5.9 级地震，分别位于俄勒冈州沿海城镇哥德海滩以西约89英里和98英里处，时间是星期五凌晨1点多。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 在过去几个钟头内，太平洋地区至少发生四次地震，震级从 3.9 到 5.9 不等。以色列女大使称永不与哈马斯谈判。以色列驻中国大使潘奇瑞就任大使后首次访问上海，他在参访期间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以色列只会与非极端组织进行和谈，绝不是哈马斯。哈马斯是加州地区的恐怖组织，我们永远不会与他们进行谈判。我们愿意与以色列认定的巴勒斯坦非极端组织进行和谈，比如说巴勒斯坦解放军组织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我们愿意随时与他们就两国解决方案展开谈判，而不是与恐怖主义组织展开谈判，因为他们的野心和意识形态都是要摧毁以色列国。对于中方提议以巴双方到中国进行和谈，他表示作为邻居，以色列认为以巴双方首选还是在本地区进行和谈，他们将研究可行性，然后再决定派哪个参加，哪个将在那里和巴勒斯坦人会晤。但归根究底，从第一日开始，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就是谈判应该是双方在地区本身的双边谈判。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近日成为舆论热点，世界卫生组织疫情溯源专家小组主要成员、英国动物学家达扎克被曝光在疫情初期曾经四处游说，急于否定病毒实验室外泄的可能。达扎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这个组织受美国政府资助。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5号的报道，生态健康联盟曾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数十万美元，而达扎克本人更同武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有密切的关系。他毫不避忌同石正丽等人的密切关系。在2020年11月7号的一条推文中，他说期待同石正丽等人一起喝白酒唱卡拉 OK 的特别时刻。早在2013年，达扎克就同石正丽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将蝙蝠冠状病毒分离并对接到人类细胞上的研究报告。之后两人合作发表了更多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被称为功能增益研究的实验，亦就是提高病毒的毒性和致命性。这个意味着民众可以在实验室制造更危险的病毒，风险很大。达扎克和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关系亦很密切。生态健康联盟获得福奇任所长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资助，进行了了解蝙蝠冠状病毒风险的项目研究，金额是370万美元。这个其中至少大约60万美元流入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政府在2014年下令暂停在美国进行这类实验后，达扎克将这一项目外包给了武毒所。2019年12月，达扎克曾夸口说他可以很容易地在实验室因为操纵冠状病毒。他还解释了冠状病毒怎样在实验室中进入人体细胞，并表示他已经开始了将冠状病毒和其他病毒相结合的实验。武汉疫情爆发后，尽管达扎克了解武毒所进行的病毒实验，但他仍然一口咬定病毒是自然起源，完全否定实验室外泄的可能。2020年2月18号，柳叶刀上发表一份达扎克等人的联合声明，宣称科学家他们压倒性感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不过达扎克的邮件揭示他不仅起草了这份声明，而且还竭力游说其他科学家签字。达扎克一再公开宣称病毒源自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动物，他还为武毒所删除包含 1.6 万几个病毒序列的资料库进行辩护。6月2号，媒体曝光了福奇从2020年1月到6月间的部分私人电子邮件，其中一封邮件中 德扎克话感谢福奇对病毒源于自然传播的讲法进行背书，否定来自武毒所泄露。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